你现在看到我自己了，我这个这个下凡呐、这个仙师嘛，把这个这样一个期待我完成这个任务，做这个注解。我虽然是发了一个愿意报佛恩呐、度众生的愿呐，但是障障会浅，障碍很深呐、智慧很短浅呐，这对于这样一个重命很慌惧。所幸呢，就曾经听过仙师讲。而且这20年啊，为世之中啊，常常听见呢，听到关于禅宗、密宗各方面的下士的这个体会，人家都知道我是从夏老师学净土宗，而不知道我从夏老师我在禅宗得的益处是非常的多。我是首先从禅宗打开一个缺口。这才能够突出知道仙师汇集这个大经他的用心。那在60年代初的时候写了一个提纲，我就念给老师听啊，我很简单读一读，读了之后嘛，当时夏老师的话很简单，说以后无量寿经随你去搞。那这样的话，所以这个经过10年动乱之后，我的稿子也没有了，笔记也没有了。但是就因为夏老师说过这句话，这个定的这个事情可以随我去搞，所以就斗胆了，又继续啊。等到都真正来写的时候，就已经活成70了，就年逾古稀了，有很多病啊。现在在上课也是还是带病来的，所以别的些聚会我都不参加。最近这个中日这个学术交流会2次的会下了请帖，我都没去，就把这些精力留着。他还有宴会，我也没去吃。就这一点的经历啊，来给大家上课。当时写这个注解也是这个经历，有闭门谢客。现在我谢客的牌子还是没摘，希望大家当时体谅啊，因为这力量精力很有限，就全力助兵啊。你看这一句话呢，这个断句，它这个断的稍微有点毛病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打算要报仙师，还有13世的上师三宝，上师三宝这不要断。上师三宝，因为这个密宗啊，这个上师密宗称四宝，提了上师再加三宝，就是只是一气独下来，以法界众生之身为一万亿啊，所以这么做啊，来汇集啊，带着病啊，这一切啊，只是为了啊，想报这个恩呢，把这点想完吧。那么再后这个一点点呢，就是本经的殊胜，
在于它气与气机。气合于理，就气合于机，机是机缘，时机。
气理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实际的理体，这个真实之际，它的理性的本体。
也就是真如跟实相，而气理就是气和真如，气和实相，气和真实的本质，那个本来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气理呢，因为这个经它是助真实慧，对吧？这个阿弥陀助真实之慧，所以来的这一切的参加会的人都是在开化显示真实之气，要把这个真实之本具开化显示出来。为什么要有48愿助众生？咱就要给众生会以真实之力，都是真实，除去真实，
所以这个真实嘛，就是离体呀，是不是？本经嘛称为中本的华严经，中本华严经嘛，华严叫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啊，这样一真法界，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。这个华严的事事无碍，在今后我们要讲到，这十玄呢，有十个玄妙，无量寿经都有啊，所以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啊。那么这个一真法界，华严的必要的理体，就是我这个藕益大师的话。正在本经嘛，正在无量寿经嘛，就说气理嘛。至于气机呢，气和大家的这个机缘呐、这本经这个无量寿经最独特的殊胜啊，它是持名法门，普被三根嘛，上上根的人正好这个如龙之轨啊，全部承担了。下下根者也有门可入啊，可以依靠这个法门得度啊。就文殊普贤也都是发愿往生啊，那个观经的那个十恶，他第一相见念十声还接引往生了。这个事情我下一次给大家讲，今天来不及了。近代一个人
地地向天念佛，我来接。是这是江苏的人民代表一个老居士，他自己地狱的是实际事情，一看见地狱就跟人说的一样，所以这样都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一往生就到了极乐世界，就跟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跟文殊普贤观音世之也都平等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呢、啊、是应机啊。再一个应机是什么？就是应付这个时机啊，因为现在我们科学越发达呀，社会的进步要求越高啊，科学越发达，这个人的知识就要多呀。现在你要是很多东西你一点科学不懂，什么都是一个旋钮，一个什么什么来操纵，就是要知道的这些常识就要比过去多得多了。将来的改进啊，咱这个汽车将来是什么样的，是不是？种种种种的都需要也赶上时代。但是这个社会也在进步啊，要求你有觉悟啊，你要很多要这个自化贡献力量，这都使你很忙啊。就是你很忙嘛，那么你这个哪有那些时间去住山洞去闭关，出家也不行啊。那我们开这个佛教协会之前，很多人都在发牢骚啊，他说现在这个出家人这个庙都公开了，从早上起来就立法条柱，早上起来扫树叶，下午扫堂纸果皮，立法条柱扫不行，前殿后殿累得腰酸腿疼。说这个时候就是进步法门当机，这我就说你这个条柱，你这个条柱正好念佛嘛，这个扫一扫，那么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有什么妨碍啊？这是应机啊，啊，那就把那个黄打铁啊，他就往生了，就打铁就往生了。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忙啊，都做了和尚太紧张了，你这个居士你这就不用说了。所以他这个契机啊，说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啊书生，这个我们下次再讲，那就谈个头吧，这些保留在后头。谈的是这个前言，就是写在前面的。首先就要说啊，介绍这个净土法门，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是第一部经，而无量寿经里头就是第一部经中的九种的之中的最完善的一本。那么他这书上就在于他特别提倡持名念佛，而这个经的书这么书上，这个底下就说到啊道理契理契机，在契机方面，上次下课之前呢谈了一些，那今天我先补充。头一个就是说，这个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承当，上根中的上根。你就拿这个法门正好就可以全体承担，把这个法门全体承担起来，一般人是承担不起来的，能够信能够修，但是不敢承担啊，不敢如实的这么信，他所信的信的很浅啊。这下下根者亦可依之得度，下根中的下根也可以依止这个法门而得到度脱，所以说是契机啊，契大众的根基，说这种法门是稀有的。那么上次就说要举一个例啊，现代的例，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的一位人民代表叫王慎轩，他自己的弟弟是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说过去所以三妻四妾，父亲是一个，母亲不是一个，这个姨太太生的弟弟比他小啊。这位王居士呢是一个印光法师的弟子，老修行，他这个是个名医，一天在他最盛的时期一天收入一两黄金，他这人很好，他对于咱们四众弟子啊施诊看病不花钱，你困难他施药，你要吃这个药再需要的他还可以给你点钱，所以这个王居士这方面很难得，跟我很熟，他自己说的这是真人真事。他的弟弟呢姨太太所生就娇惯了一些，霍少爷外头就是这个吃喝嫖赌玩乐，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更严重的罪恶，
就是这一些不务正业，那么后来得了肺病，或者到肺结核，这没法治了，病得要死。在临死的时候，就把就叫叫他哥哥来了，他就说：“这个哥哥是信佛呀。”他说：“不好了，我看见地狱像，我要入地狱了，非常恐怖。”他哥哥就说：“说你这还不赶紧念佛呀？这个病人呢，只有在他母亲死的时候，家起了出家人来做佛事，大家念佛，这个时候他跟着念过佛。除此之外，平常没有修行，也懂得一点点。现在看见地狱了，而且这有念佛法门，哥哥哥哥只赶紧念佛。过去那个张善和啊、吴夫啊，看见地狱了，赶紧念佛得度啊。”念了坚持的念了一小段时间之后，告诉哥哥西方三圣来接引了。这就是现代跟我说话这个人说的时候，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不久，他这个自己的弟弟之死也不是很久的事。所以古人说的是专经上说的下品的十恶，忤逆十恶，临终看见地狱的这个降啊。碰见善知识讲的净土法门，这个时候观想观不成了，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到十声就是一个往生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这种情况之念，念的比我们念的真呐。我资良就说了，看见的在油锅，看见人就在那油锅里头炸，就好像我们炸油饼似的在那炸，看着就轮到自己了。这个时候他念佛求救的心的恳切，他什么都放下。比如说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放不下？还想到我有2万块钱存款在银行交给谁，都不想了。所以这就只要专程嘛，他专程这10年就解决问题了。这是真实。所以就古代的事情，我们往往也是有的太年代久了啊，也可能就有一些传闻啊，可能事实啊。这个是等于当事人亲自跟我说的，他是哥哥，他目睹其事，是他告诉他弟弟念佛的，这是一件事情。后来又是这个契机，又说到符合时代啊，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啊，科学发达，各方面的发达，什么什么都在高速发展啊。我以前上课到教室还没有这个，一切都自动化啊，电子时代。啊，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按旋钮就解决问题了。你要没有科学知识，没法生活。你要掌握的知识要很多，所以就很忙。而且要求啊，现在大家要求要有四化有贡献，所以这些要求也使得你忙。所以因此，像古时候这种修持，你要闭关多少年，在山林里头什么都不问。啊，这少数人是可以，多数都这样。不符合时代了，也不允许了啊，怎么办呢？那净土法门可以。我就上次举例啊，现在大家都抱怨啊，我们出家人没法修行啊，成天就是抱着一个笤帚从早忙到晚呐、啊。那么说你早一下念一句啊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古时候就有人这样解决问题啊。这个人很出名，是我的本家，姓黄，名字不传了，打铁铁匠。过去在作坊中的工人就等于是奴隶，从早打到晚，很累很累。他很穷，就在这打铁匠当徒弟，就出来就一直在做靠打铁换一碗饭吃。那么人来了一个出家人，别人都不理待他嘛，他还是供养了他。出家人说他很难得，就跟他讲讲，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我这个太苦了，我只想出我这个苦。人家就讲，你要想出苦，教你一个办法，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嘛。跟他讲讲的道理，他就说你现在就可以利用你这个工作就念了。你烧铁的时候，用打铁抡起榔头打铁，或就是的到打铁。不像现在咱们首钢这么进步了啊，自动化、机械化。那个时候就是烧炉子，就把个铁烧红，烧红了之后用风拉风箱。风箱啊，风箱就是扯来扯去，就等于鼓风啊，就是把炉子烧热，把铁拿出来之后，就用那个就夹住大榔头，打这种我到工学院当学生的时候，这种抡大榔头打铁，我们都实习过。
上上你拉风箱拉一下念一句，你打榔头是打铁头打一下念一句，这就电。这么过了两三个月，庞帆就笑话呀，哎呦还有别的同事，你呀他跟你说，你这个穷鬼，你倒霉呀，你活见鬼，你已经累得要死，你还加上念佛，你不会更累吗？你算了吧。不对，你们说的不对。我这几十天下来啊，我觉得我一边劳动一边念的时候，我觉得炉子也不那么热，榔头也不那么重，我还要念，就这么坚持念了三年。一天跟他的妻子说，明天你给我换一身新洗的衣服，我要回家。你还从来没听说你有家，哈哈，你还有家？怎么都既然说了，你再准备了一身。这一清早自己稍微洗洗，换了一身新洗的衣服，又开始烧一块铁，你像拍这种脸拉一下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个铁烧红了，就拿出来打，打一句念一句，打完这个铁打成功了，成了气，大小的合乎规则了。他就把这个大锤头啊一放，锤头头在地下，锤子挂在上面，两手扶着这个锤头柄，站在那儿。他说：“叮叮当当，这个打铁是叮叮当当。”有的时候他要那个小锤这个指一下方向，大锤子打到这叮当叮当，叮叮当当。久练成钢，自然练就成钢了，不是铁了。太平将至，太平的时候就要到了，是好时候。太平，我生我往西方。太什么叫太平时？就这个时候，我到西方了，那就不说话站，但是再去看没气儿死了。所以厉王啊，坐托厉王，打完了铁托厉王，那没有好多什么其他的这个知识啊，就是一句名号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忙乱之中就是可以。而将来的社会呢，恐怕这个发展呢也是趋向于一个高速度，所以就是这样的法门呢，还真能够度众生。所以他这个持名之法就最为方便啊，他这个随地可修啊，不带遁入山林，哪儿都可以用，不要跑到山林去藏躲起来啊，随时可念，不劳闭关念佛。啊，什么事都可以念，不需要一定要闭几关，要大师做菜那么去念啊。而且净土宗之妙呢，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。人不能够在，既然在世间，就有一件事法。一个庙里头，你要维持庙的大家的这个生活，这里就好多事法。不离佛法而行事法，不要离开佛法就行了事法了。不废事法而正佛法，这是纸山登老居士的话。奴婢要废除了这个事法，才能够正佛法。因为在这个事法之中，就正佛法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应机之妙。而且将来啊，后头还要讲这个经是独立于最后的一百世啊，都有个表示啊，说这个经是符合社会的情况，符合这个大家的这个知经。所以就是说，是这个不但是净土群经的纲要，一大藏教的指挥，这么多经啊，这部无量寿经是纲要啊，一大藏教这个多少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多少经啊，但是它指挥是到哪儿啊？它以这个为归宿啊，所以这个华严八十一卷华严最后啊，普贤恒愿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不但是如此啊，而且实在是这个此地和他方的这个啊，咱们有个天外人呢，现在确实有天外人啊。世界上很多很多经都有人类的啊，他方世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要离苦得乐，都共同要依止这个方法，所以这个极为殊胜啊。所以这才我自己才叫注解这个经啊，当时三宝加倍。这段是前言，就说明做这个注解的这种讲法了。